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 现在是2014年1月5日 星期日，美国东部时间上午10点， 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星期天爆发的战中运动已经整整7天，一些人士呼吁学生在夺取阶段性胜利后撤离占领现场，接一会儿呢我们将有 香港的连线了解那里的最新情况。另外，朝鲜的一位主要官员告诉韩国的统一部长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健康没有问题。另外，库尔德官员说，伊斯兰国极端组织5日星期六从3个战线轰击叙利亚边境城市科巴尼。另外，数以百万计的巴西人星期天将在总统选举当中投票。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首先来讲呢，我们将视线转向香港方面。自星期天爆发的战中运动到目前为止呢，已经整整7天。目前整个的局势呢，似乎处于所谓的胶着状态。尽管双方你来我往，但是政府和学生之间呢，还没有进入真正的对话阶段。随着各界因担心政府强力清场，而且时间越来越近， 而威胁学生们呢是市民的安全。一些人士呢呼吁学生们在取得阶段性的胜利之后撤离占领现场，关注呢同政府方面的对话。现在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了解一下呢他在那里的最新情况。海燕你好。你好。那么政府和学生之间那个对话到目前来讲的这个进展如何？
双方都表示愿意对话，但是还没有进行任何实质性的接触。当然从星期四开始，这个学生最先做出让步，就是希望能够跟政府开始对话。唯一的议题呢就是政改议题，而且呢是说已经不再提 坚持特首梁振英下台等一些条件。但是星期五呢，由于旺角出现大规模的战中学生和示威的市民被反战中人士还有包括黑社会在内的人士的这个殴打，所以呢这个学联暂停。但是昨天夜间的11点半以后呢，学联又发表声明，愿意重新再启动对话。唯一的条件是说解放要妥善处理像在旺角还有铜锣湾这个地区战中和反战中群众之间的这个对峙问题。今天呢港府也提出说对话的大门仍在都一直敞着，但是呢他们要求学生呢把特首办外要清场，要求 把这个通向政府办公室的一个天桥，这个通道要打开。但是这个学生强调呢，这个通往政府办公室可以让公务员上班的这个通道呢，一直都是打开着，但是呢，他们还会坚守在这个特首办这个进行这个围堵，所以呢，到现在为止。
都是各说各话，但是他们现在还没有进行具体的接触。另外有报道说，另外电视画面也显示呢，有一些人爬到了那个特首办附近的天桥上，那个桥上面，还有人说的要进行自焚，具体情况如何？海燕，对，这个自焚的是今天下午一位男子情绪比较激动，他说
他给这个政府的热线电话打电话，说他从昨天开始一直要求跟林郑月娥进行对话，但是一直没有人回应。 带了汽油，并且准备点火时候呢，让这个周围的一些警察给基本上给制止，完了送上救护车给带走。另外一个在天桥上呢，这个人他说他要求跟学生对话，让学生开路，因为他说他有三个孩子，没法上学，因为路都被堵了。但是我刚才现在跟几位记者在交谈的过程中呢，一位日本记者向我证实是说，现在在推特上，现在有人把这个爬上天桥这个人呢，是香港的一个特技的演员，是搞特技的，所以可能中间有一些类似为自己进行宣传的这个成分，但是现在还没法证实，但是已经有人把这个人的照片给扒出来，把他的职业都给人搜出来了，所以这目前是这么一个情况。
好，那么来讲呢，你现在在现场，而且我们电视画面上看现场那个地方还是有很多人在聚集在那里。现在到底这个现场情况如何？尤其是旺角那里。
对，旺角那边现在有一些在傍晚的时候，有在那边的这个义工啊，就是维持秩序的义工和一些学生，他们宣布呢要撤离那个旺角那个占据区，完了要转场到金钟这个主要的占据区来。但是呢，另外一些当地的市民呢，他们不愿意离开旺角，仍然要坚守，现在就有这么个状况。而且在今天下午呢，有少数的人呢希望离开，就是车手贩卖的天华的到这个镇，就是围堵车手办公室的这个有一些人啊，在那儿要离开，要撤离。但是呢有些人就反对，但是现在今天晚上呢，在那里头呢，现在仍然有300到400人左右，他们还是坐在地上要求坚守。我刚才采访了好几个女生，她们都是刚刚毕业不久的学生，已经开始工作了，但是呢，他们觉得就是说，面对即使有这个清场的威胁，他们还是要坚守。但是他们当然不相信说警方还敢用向他们这些学生发射催泪弹之类的。但是当然他们也注意自己的安全，就是说在自己安全能够得到保证的情况下呢，一定会坚守。现在在金钟外头这个主场呢，今天晚上没有任何的就是有组织性的这个集会，都是比较群众比较自发的来到这里，人数呢也比昨天就是从上星期天以来，应该是今天是人数最少的一天，对，因为已经一个星期了嘛，大家估计很多人都非常的疲劳，而且明天有些人呢应该也上班了，所以好些市民可能也没有出来。
好，那么来讲，现在距离星期一的时间呢越来越近了，我们会持续关注香港方面的情况和动态。感谢这个。
我想再补充一点，就是也有一些报道说什么政府梁振英啊，这个星期六电视讲话发出这个最后通牒，但是其实这是某一些人的解读，但是从政府方面他们没有明确说这是一个最后的通牒，而且警方也没有说他们为了星期一上班啊或者上学打开道路打开通道要进行清场，警方只是强调说一切视情况发展而定。
OK， 行，我们继续来讲的关注香港方面的动态，谢谢海燕的前方报道，谢谢。
对，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另外一方面呢，中国官方的国家旅游局禁止内地的旅游团前往香港，因为那里的民主抗议活动目前正在持续。星期三公布的通告显示呢，北京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试图驾驭以及分析人士所暗示的弥补裂痕的方式方面发生了战略性的转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罗德海德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每年有40多万内地客穿过边界进入香港，这是这座城市最大的到访者群体。香港旅游业议会执行总干事董耀中说，正当中国以外的游客在此敏感时刻都选择远离香港之际，周三的公告对当地旅游业是一个打击。
每天到达大约300个大陆团，但是据我们收到的信息，虽然没有得到证实，因为我们没有来自中国大陆的代理商的正式文件，他们收到了指示，停止促销香港游。
香港过渡期研究计划主任迈克尔·戴戈耶在这个禁令出台前几个小时曾对此做出预报，这一禁令构成了他所说的蟒蛇局面的一部分。蟒蛇局面说的是香港民主运动的缓慢窒息，旅游业的不景气将导致也许最早下周开始的服务业裁员，港币受到压力，以及一些港股上市公司可能被摘牌。与此同时，全球对当地经济的信心受挫。戴戈耶说，
禁令目标和策略是，由于这种缓慢增长的经济痛苦，让人们越来越反对学生或战中领导者，所以用不着催泪瓦斯和武力，有很多不同的方法来加大对学生和战中支持者的压力，让他们后退。
在街头，疲惫但坚定的活动人士表达他们跟香港人民的紧密团结，同时对北京的措施不为所动。很多人认为此举只是中国试图防止民主运动的新闻穿过边界传入境内的另一个招数。活动人士贝尔纳路跟朋友们在一个路障上面休息，他说旅游业在香港 GDP 中的比重不到5%，而且只有30%的中国游客是组团到香港。
When mainland tourists come down to Hong Kong, they spend most of their money on luxury hotels, Gucci handbags,iPhones, that sort of high-end products, which obviously contributes to Hong Kong economy.
大陆游客来到香港，他们把钱花在豪华酒店、Gucci 手袋、iPhone 手机上，都对香港的经济有贡献，但不是直接的。你看到了吗？这笔钱回到了 Gucci 和苹果公司，这对基层的影响非常小。
如果北京选择这么做，就能够对这个半自治地区的市民实施更加严厉的经济处罚。香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内地的食品和水的供应，戴戈耶把这称作《孙子兵法》布阵。
如果他们真想不开一枪就让香港就范，他们可以简单的说：“好吧，我们会给你完全的自治，没有水，没有大陆的运输，没有船，没有飞机。”1周到10天之后，他问：“好吧。”你到底想要多少自主权？
在北京继续运筹帷幄之际，当局与示威者之间的对峙变得更加棘手，而日复一日，新一代香港市民对其国家领导人越来越不抱幻想。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香港为争取普选权利而进行的公民抗命活动，从学生罢课升级到目前进行的所谓战中行动，最后演变成了一场全民示威运动。香港特区政府派出的防暴警察为驱散抗议人群使用了胡椒喷雾和催泪弹。尽管后来香港特首态度有所松动，但是北京当局仍然坚持强硬立场，不肯做出让步。目前港人的示威活动仍在持续过程当中。美国之音记者江河在《火墙内外》节目当中呢，为您介绍有关的详情。
9月下旬，香港人要求真普选的抗议活动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上周末，多名抗议者被抓，其中包括3位学生领袖，导致战中行动提前开始。香港警方不但对抗议者喷射胡椒喷雾，而且还对他们释放了催泪瓦斯。9月28号被舆论称为香港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一位网民结合6.4事件在推特上调侃说：“一国两制大概是说一边用真子弹，一边用橡皮子弹。”然而，香港特首梁振英却在当天的电视讲话中声称，警方在行动中保持最大克制。在中国大陆，中共党报《人民日报》10月2号发表题为“坚决贯彻三个坚定不移”的评论员文章， 表达了北京的强硬立场。中国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陈佐洱10月1日在北京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不管违法占中闹得多大多凶，都无法令中央改变决定。他还上纲上线地说，这次占中的较量不是关于普选，而是争夺香港管制权。陈佐洱称占中是颜色革命香港版。真理部则向所有媒体发出指令称，各网站对香港学生暴力冲击政府和占中相关信息一定要立即清理，有问题及时报告，严格管好互动栏目，坚决删除有害信息，要严格执行。媒体对香港发生的事暂时不要报道。纽约时报的报道称，中国官方对香港占中报道严加管控。9月28号晚，负责互联网审查的官员屏蔽了一个颇受欢迎的图片分享社交网络 Instagram， 这可能是为了确保关于集会的图片不会传播出去。第二天，中国最大的微博平台新浪微博开始禁止占领中环以及其他类似词条的搜索。网民梁东发推称，看推特觉得要打仗了，看微博就是准备过节了。脸书上满屏都是香港，微博里香港踪影全无，一国两制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网民秀才江湖批评说，我真佩服国内媒体熟视无睹的缩头功，香港发生这么重大的事，即将改变中国历史，改变世界，国际媒体纷纷头条引爆，国内媒体却只字不提，置若罔闻，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对一个老头排队买包子屁大的小事，他们却欣喜若狂，铺天盖地。香港正在发生的事比一个老头排队买包子重要几万倍。网民杨子立披露说，因为转发香港的帖子，北京被抓的人越来越多，昨天白天已经抓走10个，夜里又不知抓了多少。我前同事林诗曼，一个活泼的姑娘，昨夜被警察抓到东升派出所，家里被非法搜查。另一个同事去家里查看，竟然也被带到派出所一夜做笔录。网民丁丁猫认为，今天的香港正在重演25年前天安门的一幕。不同的是，香港的制度让民众可以喊出打倒共产党之类的口号，香港有比较成熟的民间公民运作体系，科技的发展有了网络，有了让个体发声的社交平台，人人都是摄影师，都是自媒体，再加上国际专业媒体的全程直播，像64那样关灯打闷棍的惨剧基本上不可能重演。中国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陈佐洱称，香港的大规模示威活动是颜色革命，而示威的支持者则称这次香港的公民抗命行动是雨伞革命。一位网民发推称，这次香港人发明用雨伞抵挡警方的辣椒水非常有效，既可挡住喷射的辣椒水，又可以不让警察近身，香港的占中变成了雨伞革命，以后大陆抗争也可以参考。当然，政府会把雨伞列为攻击型武器，实名登记购买，如茉莉花革命那样屏蔽雨伞革命。前德国之声中文部记者苏雨桐在推特上宣称，你们有枪，我们有伞。网络知名漫画家巴丢草根据法国画家德拉克罗瓦为纪念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而创作的油画《自由引导人民》改编了一幅题为《雨伞领导人民》的漫画。他说，香港战中又过一夜，伞成为抗暴的标志，它不比剑锋利，不比盾结实，却保护香港民主自由的种子，待明天发出新芽。就连在香港出席国庆酒会的前国民党成员司马文都系上黄丝带，撑起黄伞，支持雨伞革命。他在红旗竖立的会场漫游，仿佛在闲庭信步。吸入催泪烟的香港壹传媒集团主席、苹果日报社长黎智英和手持雨伞的蒙面示威者，成为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最新一期的封面人物，标题就是“雨伞革命”，副标题是“香港为自由抗争，对中国是一种挑战”。与此同时，人们还把一位在催泪烟雾中继续前行的无名雨伞人比作64时期的坦克人。值得注意的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10月2号的一篇报道称，一名知名人士表示，香港特首梁振英已采取一种新的策略来应对当地大规模亲民主示威活动，那就是静观其变，等待抗议浪潮自行平息或丧失来自公众的支持。10月3号，香港一批反占中人士冲击了旺角一个抗议地点，与示威人群发生了扭打，从而使这次公民抗命行动增加了新的变数。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在题为《香港局势考验北京政治智慧》的评论中指出， 香港街头的大规模示威活动使中国政府面临自1989年以来最严重的政治挑战。25年前发生在天安门广场及其周边的那场民主运动遭到了镇压。今天香港的示威活动与北京当年那场运动出奇相似，并且同样让中共领导层坐立不安。这次示威活动也是由要求民主改革的学生领导的，这次中央也控制不住局面，可能不得不在镇压还是让步之间做出选择。以上就是这期火墙内外的内容，期待与大家在火墙内外的 Facebook、Google Plus 和 Twitter 网页进行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VOA 卫视记者江河、海伦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是几则短新闻。朝鲜的一位主要官员告诉韩国统一部长柳吉在，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健康没有问题。柳吉在星期天说，他讯问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金养健有关金正恩健康不佳的传言，但是金养健坚持说根本没有问题。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经一个多月没有露面，而此前有录像显示他走路有明显不适。金正恩久未露面是这位领导人的三位主要助手突然访问韩国之行的一个广受关注的话题。朝鲜代表团星期六在仁川会见了韩国统一部长柳吉在，双方同意重启停滞了数月的高级别谈判，谈判定于十月末到十一月初期间举行。在另外一方面，库尔德国员表示，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武装星期六从三个战线轰击叙利亚边境城市科巴尼，这是激进分子试图夺取该镇的最新攻势。库尔德武装在美国领导的国际空袭行动的支援下，目前巩固了这个城镇。大约有16万人为躲避科巴尼周边的战事越境进入了土耳其，这里的冲突据说转移了对叙利亚内战的关注。科巴尼及其附近地区自己9月中旬以来一直受到伊斯兰国组织武装的攻击，试图在他们位于叙利亚阿勒波的阵地和以东方向拉卡的据点之间打开一条通道。伊斯兰国组织武装已经占领了几十个附近的库尔德村庄。另外，美国副总统拜登为其有关评论向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道歉。拜登曾表示，土耳其曾允许伊斯兰武装分子穿越其边境进入叙利亚，并且帮助提供武器给激进组织。数以百万计的巴西人星期天将在总统选举中投票，预计这个月晚些时候还将进行决选的竞选和投票活动。分析人士表示，争取第二任期的迪尔马·罗塞夫被认为在星期天的投票当中会得最多的票，但是不可能获得避免决选所需要的绝对多数票。罗塞夫总统有两位主要的竞争对手，马瑞纳·席尔瓦是全球环保运动的英雄，脱离执政党转投向巴西社会主义党。社会民主党的阿埃西奥·内维斯是位参议员和前州长。批评人士说，罗塞夫总统可以依赖巴西劳工阶层的选票，受益于他的广受欢迎的前任和政治教父席尔瓦总统两个任期内所启动的慷慨的社会福利项目。接下来是一则短新闻。墨西哥警方在南部地区发现了一个乱葬坑，人们怀疑那里可能有上星期一系列暴力事件后失踪的40多名学生的尸体。墨西哥当局说，星期六在墨西哥城以南的格瑞罗州伊瓜拉镇郊区发现了20多具烧焦的尸体。格瑞罗州上星期警方与示威学生发生对峙之后，有22名警察被逮捕。国际社会多年来指称墨西哥保安部队侵犯人权，始终密切关注墨西哥的人权状况。墨西哥官员说，墨西哥国家人权委员会已经派遣官员前往发现尸体的地方，协助州政府辨别死者的身份。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的粮食生产和水资源的供应，它们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如何分析这两者的发展趋势？接下来呢，是美国之音记者燕青和齐之峰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国的粮食生产问题。现在坐在演播室里的呢，是美国之音的记者齐志峰。齐志峰，今年中国的粮食生产似乎是传来了一个大丰收的消息哈，但是也有美国专家指出呢，粮食供应对中国乃至于全世界呢，还尽管是今年有大丰收呢，从整体上来说还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为什么这么说呢？
那我今天首先要说的是，对中国来说，粮食供应，粮食这个 food security 对中国对全世界是一个挑战。这种说法是在20年前美国的一个著名的专家叫 Lester Brown 他提出的。他当时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谁将给中国提供粮食。那么他那本书里边主要是讲的是这个中国因为这个人口基数非常的大，又面临这个经济发展、城市用地建设、水源供应等一系列的问题，那中国的粮食供应将始终是一个问题。而中国的粮食供应问题也会对全世界造成影响，因为中国的人口基数非常大，中国要是说粮食不够的话，向世界市场购买，那么在世界市场上，实际上这个多余的粮食可以用来购买的粮食，实际上供应并不是很多。那么中国只要是加入大规模加入购买粮食这个行列的话，就会在全世界引起这个粮食价格上涨，而且这个上涨了之后就会这个居高不下。那么他当时20年前发布这个书，这个出版这个书的时候，中国还提出反驳，中国说中国一直可以这个粮食保证自己。但是20年过后，那个事实上证明，那他当年在20年前他判断的是对的。那么现在中国的这个粮食生产，现在出现所谓的大丰收 ，Lester Brown 他最近在一次研讨会上，他就说，这种消息的话，表面上看是一个好消息，实际上仍然是没有改变他先前所提出的那种中国粮食供应的那种基本的格局，这就是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仍然是非常的少，而且中国现在这个粮食自给也仍然是非常勉强的。而与此同时，中国大规模的增加这个在世界粮食市场上的那个采购，在全世界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的反应。比如说在这个巴西，那为了供应中国那个大豆，巴西有很多人把这个原始森林这个砍伐倒，所以他说中国的粮食生产、粮食供应现在对中国以及对全世界依然是个严峻的挑战。
嗯哼，那就是对于中国本身来讲，在粮食生产方面遇到的一些阻力或者不利因素呢，你刚才提到了这个人均耕地的面积问题哈，然后大家知道对中国来讲呢，这个水源也一直是很大的问题，包括饮用水在很多地区都是一些问题，还不用说是这个农业灌溉用水这方面的情况，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对，那么我们还是引用这个 Lester Brown 这位这个中国粮食供应问题专家他这个说法，他说农业生产、粮食生产一个最大的这个关键制约因素是任何这个技术经济奇迹都难以这个逾越的这种这个障碍，就是水的供应问题。那么中国在粮食用这个生产粮食用水方面的制约是特别大，中国的主要的灌溉用水来源是长江、黄河，但是在华北平原，那华北平原是中国粮食主要生产地，那主要是这个农业灌溉用水是来自地下水，而那个地方的地下水是在对中国来说是属于化石时代的地下水，那开采那儿的地下水就相当于开采石油一样，开采了一次就没有了。现在中国是靠着过度开采地下水来维持现在的粮食生产。
那就是中国要提升这个粮食的产量，或者是说要满足这么多人口的这个粮食的需求，解决的方案是什么呢？
现在可以说那个 Lester Brown 认为现在其实是没有什么解决方案，中国现在就是靠着过度开采地下水来维持，勉强维持粮食生产基本自给。那么随着现在这个地下水位降了非常的快，在可见的将来，也就是说在3-5年之内，你就可以看出来地下水没有了，那边的粮食生产
也就没有了。
所以只能是说从世界市场上购买。
对，是只能是从世界上市场购买。但现在问题是世界市场能到底能供应多少，现在还是问题。
所以他的说法是说这有一个就是 impending 或者即将发生的危机这么一种主要状况。
对，是他说的就是这种危机，而且这种危机不但是中国的危机，而且是全世界的危机。因为比如说在咱们刚才提到了、这个巴西的亚马逊那边有很多的人，
原始森林这个大豆的生产的问题。
对，原始森林大豆问题。另外在美国也是，美国为了帮助、这个也不是说帮助啊，美国这个农业为了适应这个中国大规模采购粮食的问题，那美国也是在改变那个这个播种面积啊，什么什么东西的，这对美国的这环境也构成了非常非常大的压力。
嗯哼，但是你要从换一个角度来说这个问题的话，世界上这么多难题人类都解决了，但是同时也制造出新的难题来啊。但是就是这个粮食的问题或者这种危机或者是挑战，是不是人们还是可以有创意的找出新的解决办法来呢？
到目前为止可以说人类的这个创意能够想到的创意已经该创的都创完了。比如说 Lester Brown 他提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比如说大豆。那一般的说我们说这个粮食生产，你只要是增加这个化肥的供应，那就可以这个大规模提高这个粮食产量。那么所谓的这个印度它绿色革命也好什么也好，那主要是包括美国中国那粮食生产主要是靠着化肥的供应增加可以明显的提高。但是那个大豆它就是不行，你加了多少化肥对大豆的生产提高没有什么帮助，这就是这样。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到演播室里来为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这个有关中国粮食生产产量和这个粮食消费的问题。大家都知道中国素来有着一个人口大国的这么一个还有农业大国的这个称呼，国际间对于中国的人口问题呢，还有就是中国这么多人如何吃饱饭怎么样的就是一个状况呢，也是非常关注的。在国际间就是研究环境问题包括这个土地和粮食的问题哈，有一个比较著名的学者，这就是呢在美国的一个智库的专门研究环保和这个自然状况生态的一个智库的一个高级研究员，叫这个莱斯特·布朗。现在呢我们就请美国之音的记者齐之峰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首先想齐之峰问一下，莱斯特·布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他对中国的这个粮食还有粮食安全的问题看法是什么？
那布朗他是民间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机构地球政策研究所创办人，他多年从事发展中国家粮食保障问题的，所谓的发展中国家就包括比如说是印度啊、沙特阿拉伯啊、索马里、等国家，那当然也包括中国。那么他在1995年他出版《谁将给中国提供粮食》一书，他在那个书里预言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口增加，食物结构改变，肉类需要增加，中国对粮食的需求将大规模增加，这会给全世界带来重大的影响。那中国政府一开始表示布朗的这种预测是有意 无意的误导，那么中国是有能力保障自己的粮食供应。然而20年过后，事实发展证明布朗当年的预测完全实现，中国政府也不得不信服他了。
他的这种预测到底是什么？就是说中国没有能力来自给自足了是吗？
那其实他说的是，严格的说是中国是粮食的保障问题。那么其实严格的说，中国的粮食保障问题对全世界的影响也是一个大问题，它牵涉的方面非常的广。那么我们时间有限，我们在这儿只能挑选一个方面来说。比如说那布朗的研究他发现说，中国对主要是用于饲料的大豆的需求暴增，已经导致西半球的农业结构改变。那么在美国用于种植大豆的土地如今超过了小麦生产种植地，那么在巴西大豆种植面积超过了所有谷类 种植面积的总和，从而使巴西农业大有可能成为单一的大豆种植业。这就是中国的粮食生产，中国的粮食问题对全世界的这个农业生产结构造成了改变。
在中国，就是尤其是东北地区哈，素来有这个大豆高粱的这么产地的这样的一个声誉，但是中国现在却在世界在其他国家呢大量进口这个大豆等等农产品。我有就是说跟美国从事农业方面的这个贸易的人士有过交谈，他们说他们跟中国进行农业贸易往来的时候呢，发现哈，说是当地的就是从事农业，不管是种植还有说出口这样的进口的人表示呢，中国政府在他们看来哈，并没有就是尽一切可能来帮助农民或者农业人口以及从事农业这种经贸往来的人哈，尽可能的就是加大生产，就是 maximize 最大程度的加大产量，以最好的用怎么样的科技方式来促进生产。大家知道，就是中国政府在这个中国的市场经济和生产模式方面呢，一直是说占有着一定它的独特的这么一个发挥的一个独特的作用。人们对中国政府在生产和市场领域的发挥的角色，它扮演和不扮演的角色也都有好多评论。在这个方面，你听到就是说有什么关于中国政府能做而没做的吗？
那么布朗他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一直研究中国的粮食供应，据他的观察说，他自从在20年前出版的那本书引起了中国方面的重视之后，那中国政府确实是在粮食生产方面那加大了这个关注的力度。他的研究是认为中国政府在这方面能够做的已经都做了，所谓都做了就是说按照中国现有的这个条件能做了，已经能做都能做，能中国政府还能继续做的在他看来几乎是没有。他认为粮食生产的一个最大的制约因素就是水源的问题。那么在中国那个华北地区，那水源现在已经没有，现在完全是靠着地下水来灌溉，而在中国呢是靠着过度抽取地下水。那布朗的研究显示，谷类生产跟灌溉用水密切相关，灌溉增加产量增加，灌溉减少产量减少，灌溉消失产量消失。那目前世界上有18个国家，有36亿人靠过度抽取地下水来进行灌溉来维持农业生产。这些国家包括中国、印度、美国这世界上3个最大的谷类生产国。也就是说这些国家一直在寅吃卯粮，而这些国家的地下水大部分是所谓的化石地下水，跟石油一样开采完了就没有了。随着地下水抽取造成地下水减少，这些国家的谷类产量也在 相应的下降。在沙特阿拉伯、叙利亚、伊朗、也门等国家已经出现这种下跌。那布朗认为中国的谷类生产产量也即将出现由于灌溉用水减少而造成的粮食减少下跌，因为中国华北地区农业地区的地下水位已经严重的下跌，即将用尽。
那接下来我们会看到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呢？
那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里所谓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指这个问题非常严重。那么到底会多么严重呢？布朗提出的沙特阿拉伯的例子非常有参考价值。那沙特阿拉伯靠抽取地下水而获得小麦生产自给有20年，但是在2008年沙特宣布它的地下水基本上抽尽，从那以后每年要减少1/8的小麦种植面积，直到2016年。到了那个时候，沙特将不再生产小麦，并将进口大约1500万吨小麦、稻米、玉米和大麦作为3000万人的粮食。那么沙特是第一个公开推算出地下水减少将导致粮食减少的国家。那么假如中国华北地区的粮食产区地下水用尽，那将意味着至少3亿人要寻求粮食另外的来源，那问题会比沙特严重10倍。那接下来问题是，这个世界上究竟还有多少可以生产粮食的土地还没有开发？这个问题的简单答案是，没有多少。
好的，您刚才听到的是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为大家介绍了说，中国的粮食生产今年虽然传来了大丰收的消息，但是呢，有美国的专家说，粮食供应对中国乃至对全世界来说依然是一个严重的挑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美国方面，美国劳工部星期五，也就是十月三号公布的新的就业报告显示，美国九月份的就业人口增幅超过了预期，失业率降到了5.9%。但是分析人士认为，九月的就业数据还不足以促使美联储加息。
美国劳工部的最新报告显示，九月份新增就业人数24.8万人。与此同时，前两个月的就业增长人数也都有大幅上修。更让人乐观的是，失业率同时降到5.9%，这是2008年以来失业率首次低于6%的水平。报告显示，九月增长基础广泛，私营部门就业增加20.7万人，制造业就业增加0.4万人，建筑业就业连续第二个月上升，增加1.6万人，零售行业就业增加3.53万人。美国劳工部长佩雷斯称，就业报告显示美国经济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报告出台之后，美国股市应声大幅度上涨。不过报告也显示了不足，九月的劳动力参与率降至62.7%，创下1978年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这意味着没有参与就业市场的美国人口已经达到了9260万人，创下了新高。另外，美联储主席耶伦密切关注的另外一个重要指标薪资水平也没有呈现加速增长的趋势。美国九月平均每小时工资月率仅增长2%。分析人士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再加上通货膨胀率不高，美联储不会在短时间内加息，如果要加也不可能早于明年6月。虽然如此，美国民主党对这份就业报告大加赞赏，但是分析人士认为，这个利好消息似乎对民主党并没有太大的帮助，因为中期选举11月份就要到来，而民众对经济的印象仍然不好。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中东方面，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达成的停火协议结束了52天的空袭和坦克炮击，冲突造成了6万家园被毁，11万人无家可归。据美国之音记者贝恩从加沙报道，战后重建的缺失让当地人感到绝望。
穆罕默德·埃尔·西姆贝里的家是在这次战争中被毁的数万家园中的一个，他的全家及时脱逃。这位前警察说，目前没有任何重建行动，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终止冲突。
如果你想要帮助我们，是站在我们这边的，就请终止以色列的占领，我们承受不了这么多的战争。这是我第三栋被以军摧毁的房子了。
以色列要求领导加沙的激进组织哈马斯在加沙实行非军事化。加沙目前依靠国际援助，但是以色列的封锁意味着战后重建的建材，比如水泥等等，只有经过以色列的允许才可以进入。联合国负责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作的克里斯托弗·甘尼斯说，重建工作进行得太缓慢了。
现在的机制不可行，不够快。如果我们想阻止暴力再次来临，我们就得快点行动。我们需要大批的卡车，1天900辆。
联合国已经达成了允许开始重建的协议，但是加沙民众并不期望太多。医生穆罕默德·阿布·拉以耶在这所建筑被炸掉之前一直住在这里。
就算乐观估计，重建至少也要3年，这样的3年会是充满痛苦、无家可归的生活。
联合国发言人甘尼斯说，重建到底能发挥多大效力，目前还不确定。
就算我们在1个星期里完成重建，到处都是崭新的房子，但是如果加沙人看不到经济前景，重建就没有任何意义。
以色列的封锁还在继续，哈马斯也拒绝解除武装，加沙前景不容乐观。美国之音贝恩，加沙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美中教育交流方面，美国近日公布了2014年十万强计划的报告，由美国学者和官员对奥巴马总统提出的向中国派送十万名美国留学生的十万强计划表示赞赏，但同时也指出呢，相对于中国，美国对中国的教育交流投资不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任玉阳的报道。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戴维·兰普顿星期二在华盛顿的一个会议上呼吁美国加强对中国的教育交流。
The point I would conclude from that is we're underinvesting.
我的看法是，我们在这个关系中，在智力和物理上，我们的投资不足，因此这个计划非常重要，也许我们可能永远不会达到平衡，即便是将人口因素考虑在内，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我们也需要做得更好。
兰普顿是在美国十万强基金会、亚洲协会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联名发布名为加强美中关系一次一个学生的报告发布会上说这番话的。这个报告审视了奥巴马总统2009年发起的鼓励美国年轻人到中国学习的十万强计划。截至2014年7月，美国已经完成了既定的在四年内向中国送十万美国留学生的目标。但是目前在美国高等院校里学习的中国留学生的人数达到235000人，为各国留学生人数之最。这个数字还不包括交流学者以及那些在中小学学习的低龄留学生。兰普顿指出，大量中国留学生的到来更为美国创造了一个每年60亿美元的新产业。他还说，教育和人文交流为两国关系建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力资源基础，在美中关系高点的时候利用他们进一步发展关系，在两国关系进入低潮时帮助解决问题，渡过难关。不仅如此，兰普顿还指出，正是教育交流项目为上个世纪70年代中美建交奠定了基础。最早倡议十万强计划的前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科特·坎贝尔表示，由于日益增加的美中人文交流项目，美国国内研究中国的人才正在迅速的增长，这些人是美中交流的最好的大使。
These people are the best ambassadors for the relationship.
他们是美中关系的最好的大使，他们了解最基本的挑战，非常致力于美中交流。
在美国呼吁加强对中国的教育交流的同时，中国政府所声称的以推动汉语学习、增进民间交流、弘扬中国文化为主旨的孔子学院，在美国遭遇越来越大的争议。包括很多大学教授在内的批评人士说，孔子学院有中国官方的背景，课程由中国政府决定，不符合学校学术自由的原则。芝加哥大学近日宣布终止孔子学院的计划。在被问到如何看待芝加哥大学终止孔子学院计划时，兰普顿说，这只是大方向下的小问题。
My general impression is for most circumstances, in most circumstances,
我的总体感觉是在很多情况下大家是合作的。我跟几个孔子学院都有交流，一个在夏威夷，他们与学校融合得很好，将注意力集中在文化和语言交流方面。我的观察是，他们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可以调解的困难。
目前中国在美国的孔子学院有100所，另外还有356家孔子课堂。前国务院官员坎贝尔说，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的影响是积极的，而且影响是双方的。中国帮助美国当地学校建立了语言教育，而中国老师也因此了解了美国的文化。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巴基斯坦表示，邻国阿富汗的民族团结政府是一个好的开端，有利于在饱受战争摧残的国内促进和平与民族和解。巴基斯坦愿意为阿富汗在推进和平的过程当中提供任何的帮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古尔从伊斯兰堡发来的报道。
巴基斯坦与阿富汗长期以来的紧张关系，在阿富汗前任总统卡尔扎伊执政的最后几个月里一度急剧恶化。他的政府公开指责巴基斯坦情报机构 ISI 协助塔利班和其他阿富汗叛乱组织在阿富汗境内持续作战。巴基斯坦方面否认这一指责。 在巴基斯坦方面，一些官员指责阿富汗当局纵容反巴基斯坦激进分子在两国接壤的阿富汗一边建立庇护所，向巴基斯坦军队哨所发动致命攻击。不过，巴基斯坦官员说，他们坚信在阿富汗新总统加尼执政期间，两国关系会有所改善。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的国家安全和外交顾问阿奇兹说，他们与阿富汗总统加尼和行政长官阿布杜拉进行了初步接触。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与阿富汗方面的接触取得了积极效果。这两位阿富汗领导人都表达了与巴基斯坦缔结更强大、更特别的关系的意愿。阿奇兹说
：“A smooth transition has taken place, and a democratically elected government has taken over.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fact that both the ethnic groups……”
阿富汗正进行着平稳过渡。一个真正民选产生的政府已经接管政权，同时阿富汗的两大民族。人数居多的普什图族和人数较少的塔吉克族在政府里都有相应代表，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特别是对于民族和解来说，因为这样一来就能加强政府与其他组织打交道的实力。
阿奇兹指的是激进组织塔利班和伊斯兰协会，这两个激进团体正在阿富汗进行针对阿富汗和北约军队的血腥叛乱活动。阿富汗方面认为，塔利班的领导人和指挥官隐藏在巴基斯坦，他们希望巴基斯坦为促进和平提供帮助。阿奇兹重申，阿富汗应该主导国内的政治和解进程，希望加尼总统执行巴基斯坦与其前任达成的协议，有效管理两国松散的边界线。
Conciliation is an Afghan-owned and Afghan-led process, but if they want our help, whatever help we can give, it's an Afghan initiative.
民族和解是阿富汗自己的事情，是阿富汗主导的进程。但是如果他们需要，我们可以提供任何力所能及的帮助。但是阿富汗掌握着主动权，决定怎样完成这个目标，希望我们提供什么样的帮助。所以，一旦他们制定出策略，并且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一定会积极回应。
阿奇兹说，巴基斯坦对阿富汗与美国和北约签订的安全协议没有任何保留意见，他称这是一个积极的发展，这两项协议有助于加强阿富汗安全部队的训练，保证阿富汗得到所需的国际财政资助，来促进阿富汗的经济发展。阿富汗驻巴基斯坦大使加南·摩萨扎伊也对未来几年的两国双边关系抱乐观态度。
President Ghani's, President Ashrafani Hamzai's focus will also be onstrengthening and deepening and broadening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because so far we have focused mainly on trade. There will be a redoubling of efforts on the part of the new.
加尼总统的工作重心也会集中在加强、加深和扩大两国的经济合作上，因为到现在为止我们主要强调贸易，所以阿富汗新政府会在加强两国经济关系上加倍努力，但是我们也需要为两国在必要的关键的打击恐怖分子和极端分子这一共同斗争中加强合作。恐怖主义使两个国家都受到了严重伤害。
这位阿富汗大使说，新的阿富汗政府会寻求与巴基斯坦加强合作与协调，来打败这个地区的恐怖分子，确保两国的稳定。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从政治到娱乐，从尖端科技到英语学习，内容包罗万象，应有尽有。美国之音中文电视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完整播出。 YouTube 是国际主要视频分享网站，美国之音中文节目频道是 youtube.com/VOA China， 也就是 YouTube.com/VOACHINA， 欢迎您收看和订阅美国之音 YouTube 频道。
由美国之音编著的新书《国家秘密》七月份出版，并在香港、台湾和美国同步上市。这是美国之音建台以来首次出版以新闻报道为内容的图书，也是美国之音中文部丛书出版计划的一个开端。国家秘密从 VOA 卫视的解密时刻中精选了八篇报道，涵盖了中国近现代史上一系列长期存在误解的事件。购书信息可以到美国之音网站上查看。
好，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张燕，广播工程师杜宾斯基、迈克尔，我是申华，我们下次节目见。
美国之音新闻，香港的民主示威者同意拆除部分阻塞已经关闭的香港政府建筑附近的一些路障。香港政府设定的拆除路障最后期限还有一天到期。与此同时，有一些抗议者从另一个示威地点旺角撤走，不过目前不清楚他们是前往参加示威大集会还是完全撤走。数以万计民众参加的抗议活动已经进入了第二个星期，他们要求2017年能够真正参与选举香港特首。香港特首梁振英星期六警告，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香港政府的工作人员能够前往他们的办公地点。与此同时，中国官方的国家旅游局禁止中国内地的旅行团前往香港。朝鲜一位主要官员对韩国统一部长官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健康没有问题。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公开露面，此前有录像显示他走路有明显的腿瘸。库尔德官员表示，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武装星期六从三个战线轰击叙利亚边境城镇科巴尼，这是激进分子试图夺取该镇的最新攻势。库尔德武装在美国领导的国际空袭行动的支援下，目前在固守这个城镇。大约16万人为了躲避周边地区的战事，越过边界逃入了土耳其。另外，美国副总统拜登为有关他的一些评论向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道歉。拜登曾经表示，土耳其允许伊斯兰武装分子穿过其边境进入叙利亚。索马里政府军在非洲维和部队的支持下夺回了索马里南部巴拉维港，那是伊斯兰激进组织青年党武装控制的最后一个主要港口。青年党控制这个港口，每年向波斯湾国家出口价值2500万美元的木炭，用所得的资金支撑与得到国际承认的索马里政府的作战。墨西哥警方在南部地区发现了一个乱葬坑，人们怀疑那里可能有上个星期一系列暴力事件后失踪的40多名学生的尸体。墨西哥当局说，星期六在墨西哥城以南戈瑞罗州伊瓜拉镇郊区发现了20多具烧焦的尸体。戈瑞罗州上个星期警方与示威学生发生对峙之后，有22名警察被逮捕。国际社会多年来一直指称墨西哥的保安部队侵犯人权，始终密切关注墨西哥的人权状况。墨西哥政府的官员说，墨西哥国家人权委员会已经派遣官员前往发现尸体的地方，协助那里的州政府辨别死者的身份。数以百万计的巴西人星期天在总统选举中投票，预计这个月晚些时候还将进行决选的竞选和投票。分析人士表示，争取第二个任期的迪尔玛·罗塞夫被认为在星期天的投票中得票最多，但是不大可能获得避免决选所需要的绝对多数票。罗塞夫总统有两位主要对手，马瑞纳·库尔希尔瓦是全球环保运动的一位知名人士，脱离执政党转投巴西社会民主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亚洲3号卫星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